可盖二克，不能成烟。那么现在我们接下去看第三段，说画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于是东坡他说，他就画然长啸。这个长啸呢，这个啸就是说吟啸，那么在口中发出这种吟啸的鸣啸的这种声音来。那么关于这个古人在这个诗文中间所记载的这关于这个长啸吟啸的记载呢，那么是很多很多的文章里边，很多的诗里边都谈到这个长啸的这个啸字，或者说是吟啸。那么究竟这个吟啸是如何的声音呢？在这个晋书的阮籍的传上有这样的记载，在这个晋书的阮籍这个传上这样说，说是有一次这个阮籍呢，他登上一个山叫做苏门山，就江苏的苏，门户的门，说有一次阮籍呢就登上这个苏门山。那么阮籍在这个苏门山上就遇见一个隐士，这个隐士的名字叫做孙登，就姓孙的这个孙，登山的登，遇到一个隐士叫做孙登。那么阮籍就跟这个孙登谈话，谈了很久的话，而这个孙登呢也不应，就没有回答他。于是晋书的这个阮籍的传记上这样记载说了，说借韵长啸而退。于是阮籍呢就放声长啸，就拖长了声音这样吟啸，那么然后就下山了。那么当阮籍至半岭间，当他走到这个半山的山岭中间的时候，就听到说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就听到有这种声音，像什么一样，若鸾凤之音，好像是这个鸾鸟凤鸟，这鸾凤和鸣，好像是鸾凤那么在那里和鸣的这样的鸣叫的声音，那么响这个声音在这里回响震荡，在这个山岩的山谷中间。那么是什么声音呢？并不是真的鸾凤的鸟叫。那么晋书是这样说，说乃登之啸也，那就是孙登长啸的声音。所以从这样看起来，那么古人这个吟啸长啸的声音，这个声调是极美极长也极高，传的声音极其高远的，所以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那么古人这种吟啸的声音我们也还可以想见。那么这里东坡就说，说是哗然长啸。那么长啸我们刚才讲过了，那么什么叫做哗然的长啸呢？这个哗本来是说分开的样子，说划分得很清楚，是划分，这哗是分开的意思。那么什么叫做哗然长啸呢？那么如果用比较这个现在的这个文章来翻译解释的话，那么比如说有的时候现在有人写文章这样写，说是在深夜寂静的深夜，那么听到一声这个火车的汽笛的声音，是划破了这个寂静的夜空，所以划破了这个寂静的夜空，就这种划破的意思。所以哗然，那么深夜本来是寂静茫然一片，那么忽然间那么响出来一种清越而悠长的声音，划破了这个寂静，划破了深夜的寂静，所以叫做哗然。他说就哗然长啸，他就放声长声音来吟啸，发出这种清越而悠长的这种鸣啸的声音，就划破了这个夜空的寂静，哗然长啸，草木震动。那么因为他这种长长的吟啸的声音在山谷之间回荡，所以山谷上的这个树木草木花草树木，那么好像都受到震动了，哗然长啸，草木震动。这个动词我们在上次读文章的时候曾经提到过，那么我们俗念都念作动，那么实在在押韵应该念作动，说草木震动，是山鸣谷应，风起水涌。那么因为这个长声的吟啸，那么在这个高山中间，所以是山鸣谷应，那么山谷之中都响起来这种回声的回响，那么好像也听到这个很悲凉的这个夜风吹起来了，那么也听到这个山下的江水这种拍打这个涌动的这种水声，滔滔的水声，山鸣谷应，风起水涌。 予以巧让而悲，是肃让而恐。那么东坡说，当这个寂静的深夜，听到这个划破夜空的这个长长的吟啸的声音，而这个吟啸的声音这样的悠长，这样的响亮，使得草木都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了。所以他说，我听到这个声音以后，予以悄然而悲。他我也这个悄。那么有两个意思。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是用作说静悄悄的，是表示寂静的样子。那么有的时候呢，也表示有忧愁的这种样子。比如说我们在讲前一篇《前池必赋》的时候，曾经讲到有这样两句，说是送明月之时，歌窈窕之章。那明月之时，我们在讲的时候谈到过，说那就是《诗经》的尘封月初这一篇。月初这一篇有这样一句，说劳心巧心。那我讲的时候曾经谈到过，这个巧有忧愁的意思。所以他说予以悄然而悲，于是我在这种寂静之中，这个巧字也有寂静的意思了。我就在这种寂静之中，好像是生出来一股忧思，而引起我的悲愁，悄然而悲，肃然而恐。那么我也觉得肃然，肃然是说好像是很严肃的样子，有所敬畏的样子，好像是内心之中生出来一种恐惧，这种心理。那么这两句写这个深夜的时候，当这个回声的回响在山谷之间震动的时候，这种心情也写得很好的，他在寂静之中引起我这里忧思，觉得悲愁，而且好像是内心有所恐怖的样子，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这个凛本来有的时候我们说是凛厉，就是寒冷，有的时候也形容凄清的样子。他我觉得这个高山的这个上面确实是过于寒冷，过于凄清。所以当他这一次去游这个赤壁的时候，我们在开头第一段就讲，而是十月之往。那么十月已经是初冬的季节，我们在深夜天气当然已经很冷了，我觉得很寒冷，很凄清，是不可留也。真是这个地方是不能够多做停留的。于是就返而登舟，于是我也从这个赤壁的山上回来，就回来，登上这个他们所乘坐的那一只船。那么这里呢，我也要讲到，刚才我们讲到第二段的时候，说他攀溪谷之未朝，抚平夷之幽宫，二可不能从也。我说这两句呢，当然一方面是写他现实的情景，果然是如此，是两个朋友没有能够跟他一同爬上这个赤壁山上来。那么另外一方面，我刚才也说过了，他还代表一种精神上的境界，那就是说东坡所到达的一种境界，不是别人所能跟他一起到达。那么现在这第三段这里也是，一方面当然是说现实果然是如此，当时的情景是说寒冷凄清，不能够多做停留，于是他就下了山。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代表一种境界。那么东坡曾经有一首词，很有名的一首词，这个《水调歌头》，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那一首词。在那一首词里边有这样的两句，说我欲乘风归，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那么这几句写的也很好。东坡说，当他赏月看到天上的明月的时候，他我欲乘风归去，我想乘着天风回到天上去，又恐琼楼玉宇是高处不胜寒，我又恐怕也许虽然那明月之中有琼楼玉宇，虽然它的建筑是这样的美好，但是高处不胜寒，那么孤独寂寞的在高空之上，毕竟是过于寒冷而且凄凉的。所以他说起舞弄清影，是何似在人间，还是留在人间的好。那么孔子说，说无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我们毕竟是要在人类之中生活的。所以东坡他一方面有他的这种超旷的境怀，那真是超乎我们的凡人之上，但是一方面东坡跟一般的世俗的那么各种各样的人物，他交的朋友都能够相处得非常的融洽，这也是很难得的一份修养。那么在这一段上，他在外表上是写他登这个赤壁山，是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那么另外一方面也很像他那首《水调歌头》， 所写的：“走为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此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他又回来了。那我们接下去看这个课文了，是“访二登州，放虎中柳，听其所指而休也。”于是我就回来，还登上我们所乘坐的那一条船，就放虎中柳。于是我们就放开这条船，就任凭它在中流。中流者就是说在江水的水流的中间，在江流之中，就叫做中流。于是我们就放这个船，就在江流之中，任凭这个小船随波荡漾，是听其所指而休也。那么就听凭这个小船，随便它指，它停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休息。这也是不但是写实，也代表东坡这一种能够随遇而安的这种旷达的襟怀。我们在以前讲《前赤壁赋》之前，讲到东坡这个作者，就谈到他这一份修养了。所以我们从这个文章里边是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性情、怀抱和修养的。说访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指而休也。那么接下去我们就看后面的第四段：时夜将半，四顾寂寥，是有孤鹤横桨东来，赤如车轮，悬赏缟衣，戛然长鸣，掠于舟而西也。时夜将半，他当他们这个回来的时候，那么当时这个夜呢，已经将要到了半夜了。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那么向四方瞻望，这个顾是说顾望，向四方瞻望，都是一片寂静，已经是深夜了，是四顾寂寥。寂寥是说寂静无声的意思了，所以寂寥无声。那么是有孤鹤，是说恰巧，就在这个时候恰巧看到有一只孤独的一个白鹤，是有孤鹤。有横桨东来，就横过这个长江的江面，因为这个赤壁是下临江水了。那么是恰巧就看到有一只孤鹤，就横过这个江水的江面东来。这个东来的意思是说从东而来，是自东而来。为什么我不说它是向东来呢？因为刚才我们读的时候，我是一直读到后面那一句，说掠于舟而西也。那么这一只孤鹤呢，是从东而飞向西方去的。所以它是横桨东来，这个东来应该说自东而来，是从东边飞过来，横过江水的水面。它这一只孤鹤呢，这是很大的一只鹤，赤如居轮，这个俗念我们念车了还是居，说它的翅膀张开有很大，那么张开好像是有车轮这样大的翅膀，是赤如居轮。它这个仙鹤，这个白鹤是什么样子呢？是悬赏缟衣。这个悬赏缟衣是什么意思呢？悬本来我们说的是黑颜色，叫做悬。这个缟字的意思呢，是说白颜色，叫做缟。那么说是悬赏缟衣，什么叫裳，什么叫衣呢？那么在《诗经》的北风有绿衣这一篇，本来应该念露衣了。那么《诗经》的北风的露衣这一篇上，那么曾经说过这个裳跟衣，就是这个露衣黄裳，有这样的句子。那么在这个《诗经》的毛传的注解上就这样说，说什么叫衣呢？是上曰衣，那么上身所穿的这个叫做衣，下曰裳。那么古人的衣服有的时候是两节，那么上面这一节叫做衣，底下那半节呢就叫做裳。那么现在说是这个悬赏缟衣，那么就是说上边的这个随叫做衣的是白颜色的，而下面随叫做裳的呢是悬，是黑颜色的。那么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播讲。我们讲到第六十四课，第六十四课本来是《前赤壁赋》了，那么后面有附录的《后赤壁赋》。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后赤壁赋》的第四段，在我们教材的609页。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第四段的这个“悬裳缟衣”这一句，我们上次已经讲了一半，所以这个“裳”与“衣”，这是古人的一种衣服的这个制度，这个服制衣服的样子是如此的。 那么上次我们已经曾经简单的说过，说上面的叫做阴，下面的就叫做伤。那么根据这个于正协的《鬼寺类稿》，他有这样的一篇文章，说书这个《旧唐书》的《鱼符志》之后，那么《旧唐书》里边有这个《鱼符志》，那么这个书《旧唐书》《鱼符志》后面就讲到这种鱼符的制度。那么这个于正协的《鬼寺类稿》就这样说，他古男子是上衣下裳，他古代的这个男子穿衣服呢，那么上边的这半截衣服叫做衣，下边的半截衣服叫做裳，是上衣下裳，这是古时候的一种服制，是如此的。那么现在东坡来形容他所看见的那一只白鹤，他这个白鹤呢是翅如车轮悬赏稿印，他这只白鹤的翅膀很大，好像是车轮这样的大。而这个白鹤是什么样的颜色呢？说它是悬赏稿印。那么悬，刚才我们说过了，是伤，这个伤是下伤了，悬伤者就说它下边是黑颜色的。那么稿衣的衣是上边的颜色，是上边是白颜色的。那么鹤本来是一只鸟了，那么鹤何尝身上穿着有衣服呢？那么现在这个东坡的描写呢，是把这个鹤把它看得人格化了，所以就用这个形容描写人的这种笔法来描写这一只鹤。那么鹤本来是白颜色的，那么一般说来，鹤的身体是白颜色的，翅膀是白颜色的，而这个鹤的尾巴常常有一点黑颜色的羽毛，所以他就用这个悬赏稿衣来描写这个鹤的羽毛的颜色，就是它上半身都是白颜色的，而它的尾巴是带着一点黑的颜色。所以说悬赏稿音是嘎然长鸣，这个嘎字呢本来应该念嘎，应该是个入声字，这个字是一个入声字。那么因为我们国语的口语的声音里面没有入声字，所以很多人都把它读成平声的声音，念成嘎，实在应该念嘎，应该是个入声字，说嘎然长鸣。这个嘎然呢是形容这个声音，这个响起来很清脆很激扬的声音。本来这个嘎子的意思是敲击，是古代奏乐的时候，那么敲击这个乐器，这个乐器敲击所发生的这种声音，就当我们敲奏这个乐器的时候所发生的声音。所以这个嘎子呢是形容这个声音的发出来，这种很清脆很激扬的声音。它这一只白鹤就嘎然长鸣，就发出来这种很清脆激扬的声音，那么长声的这样的鸣叫着，掠渔舟而栖也。掠就是说从旁边这个飞过去，渔舟是说我们的船，那么他们坐着这个船，这个白鹤呢就擦过他们的船边，超过他们船边，所以掠渔舟而栖，而向西方飞去了。所以在上一次我们讲到前面那一句说横江东来，我说东来是从东面飞来，所以现在说而西，而向西方飞去了。那么须臾客去，是余已酒睡，须臾是说请客了，那么过了一会儿的时间，那么他的朋友，所以二客不能从也去了，余已酒睡，那么东坡说他于是也就睡。那么这是第四段，那么现在我们接下去看最后，那么东坡说他睡下去以后呢，道士语意偏现，过临稿之下，一语而言曰。东坡说当他睡下去就梦见了有一个道士，这个道士什么样子呢？他这个道士是语意偏现，他穿着的是雨衣。何以谓之雨衣呢？就是说用这个羽毛缝缀起来的衣服。那我们古人常常说这个仙人道士呢，说他身上披着这种鹤氅，古人常常这样说了。所以鹤氅者呢，从这个字面上看起来是说用这个鹤鸟的羽毛所做的这种披在身上的大氅，叫做鹤氅。那么有人就考证说，说世俗上所传说的说这个仙人道士所披的鹤氅并不是鹤鸟的羽毛， 而是其他的，有一种叫做秋鸟，上面一个春夏秋冬的秋字，底下一个鸟字，说是秋鸟的羽毛所做的这个衣服，这个大氅实在不是鹤鸟的羽毛。不过东坡现在说这个羽衣偏跹，他倒是用这个鹤氅的意思，因为刚才我们讲过了，他说他曾经在江水上，那么看到有一只这个白鹤从他的船边飞过去，所以他就梦见一个道士。而这个道士呢，东坡后面他曾经谈到，他以为是那个白鹤所化作的，这个化成为一个道士。那么既然是我们世俗相传有随鹤氅之说，那么就是用这个鹤鸟的羽毛所做的衣服，所以他说他所梦见的这个道士穿着羽衣，那就被鹤鸟所化成的道士了，所以穿着这种鹤氅，穿着羽毛所缝缀的衣服。偏跹，偏跹本来是说这个旋转，这个舞蹈啊，或者说是这个行走的时候这种很轻飘的这种旋转的样子。这个文选的张衡的《南都赋》里边曾经有这样的一句，说是撇谢偏跹，这是文选张衡的《南都赋》里面的一句，说撇谢偏跹。那么文选有李善的注解了，李善的注解就这样说，他说撇谢偏跹呢，皆舞之容，都是跳舞的这种样子，容者是这种容态，是跳舞的样子。那么他说我就梦见了有一个道士，那么身上穿着羽衣鹤氅，这个偏跹在这里不一定是跳舞了，只是形容这个道士的那种飘然自在的样子，那种逍遥飘洒的样子，羽衣偏跹。说过临皋之下，他说我就梦见这个道士呢，就经过来到这个临皋亭的下面。那么关于这个临皋亭，我在开始讲这一篇《后赤壁赋》的时候就曾经讲过了，说东坡当他被贬到黄州去的时候，他本来起初呢是住在这个定慧禅寺的这个庙的禅院，那么后来呢就迁居到这个临皋亭。那么也叫做临皋馆啊，在现在这个黄冈县南的长江的边上，所以这个临皋亭这个是一个地方。那么东坡曾经在黄州的时候呢住在这个地方，他说我就梦见一个道士，那么穿着羽衣鹤氅，这样飘摇潇洒的样子，就经过这个临皋亭之下，过临皋之下，一语而言曰，他这个道士呢就给我做了一个衣，就给我做一个衣，所以拱手为礼了，而言就对我说，那么说什么呢，他这个道士就说，说赤壁之友乐乎，说是你到赤壁山下坐船去玩，说你这一次游玩的快乐吗，说你到赤壁那里去游玩，游玩的快乐吗，说赤壁之友乐乎。问起姓名，抚耳不答。那么东坡说我就请问他是姓什么，叫做什么名字，那么这个道士就服，就低下头去不答，就没有回答他。那么下面东坡就说了，他呜呼一息，我知之矣，愁喜之夜非名而过我者是非子夜也。呜呼一息都是表示感叹的意思，就是啊这种声音，他呜呼一息，我知之矣，他说啊我晓得了，我知道了。愁喜之夜，愁喜愁喜本来是说从前的意思，往昔从前，他说啊我知道了，他往昔从前有一天夜里，因为他是在做梦，梦中这样说，其实就是当天这天的夜晚了，他梦中这样说，他从前有一天夜里，飞鸣而过我者，曾经一边飞一边鸣叫着从我身边飞过去的，非子也耶，他岂不就是你吗？这个子呢就是说你了，对于对方的一个尊称，说子，是非子也耶，说岂不就是你吗。那么随这个飞鸣而过的，就指的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横江东来的那只孤鹤， 他说啊，我想起来，我知道了。他从前有一天夜晚，一边飞一边叫，从我身边经过的，那岂不就是你吗？那么当东坡这样说了以后呢，是道士故笑，予以金物。那么道士就故笑，故着本来是说这种故忘的意思，那么就说道士就回一个头来，故也有回顾的意思，那么就回过头来，那么望着他一笑，道士故笑，是予以金物。那么东坡说呢，那我也就惊醒了，金物着就是惊醒了。那么在我们教材上所写的这个物字呢，是觉悟的悟。那么这也有其他的本子呢，是那个当作清醒讲的，就是上面还有一个宝盖头，所以悟昧的那个悟，那个悟是醒的意思。他说予以惊悟，他我也就惊醒了。开虎视之，不见其处。那么惊醒了以后，他梦见有一个道士了。那么他当他梦醒以后呢，他就想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道士呢，就开虎视之，他就推开门，虎是说门户呢，那么就推开门来看一看，找一找看有没有这个道士，不见其处，就没有能够寻见，找不到。那么他是在什么所在，处者就是所在，那么不知道他是在什么所在。那么后边结尾这一段呢，写得非常的这个奇幻而变化的。那么关于这个鹤化为道士，与这个道士是鹤所化的，那么本来古人有很多关于这些个传说。那么传说这个仙人呢，本来是可以幻化为鹤，鹤也可以化为仙人的。在这个《搜神后记》这样记载着说，说这个汉朝这个太霄观，观是一个宫观，一个道士所住的一个地方。说太霄观有一个道士叫做丁令威，说他本来是辽这个地方的人，他曾经学道于这个灵虚山，后来就化鹤归辽，那么至于城门的华表柱，这个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传说的故事，所以有鸟有鸟丁令威了，那么这个化鹤归来的故事大家都晓得。所以在古人传说之中呢，是说那么得道的人可以化为鹤的。所以这他说他所碰到的那个横江东来的那个鹤呢，就是他梦中的这个道士。那么结尾的这一段呢，刚才我说结得非常这个奇幻而变化的。那么关于这一篇这个文章呢，那么有人这样批评说，是那么东坡呢，他不过是这个假借着这个道士，那么来写他自己的一种这种好像是对于这种奇幻变化的一种精神上的境界，是一种不平凡的这种境界，假借这个道士来写的。那么关于这一篇文章呢，那么有很多的这种批评。那么在这个从前这个前人有这种对关于这个赤壁赋的批评，像这个明朝的这个袁中郎，那么袁中郎就这样批评说，他前赤壁赋呢是为禅法道理所障，如老学究做深意通体是板。那么前后两篇赤壁赋，那么袁中郎呢就把前后的两篇赤壁赋加以比较，他哪一篇文章更好一点呢？于是袁中郎就说，他前赤壁赋这篇文章呢，是被这个禅宗，就是佛家的禅宗的佛法，被这个道理呢所避障了。就是说这一篇文章前赤壁赋这一篇文章，他一心要表现一些个禅法，表现这个佛家的禅宗的哲理，因此就为这个禅宗的哲理所避障所拘束了，所以就不能够放开笔去随便的这样去写了。所以袁中郎就说，说就好像是这个老学究穿着这个深衣。那么什么叫做深衣呢？深衣是古人所穿的一种礼服，深浅的深衣是古代当有祭祀的大典的时候所穿着的一种礼服。他前赤壁赋这篇文章就好像一个老学究的老先生，那么他身上穿着这个祭祀大典所穿着的这种大礼服，所以他要通体饰板，所以他举手投足都要有一定的板眼， 而不能够随便的任性发挥的。这袁中郎这样说，他认为前赤壁赋呢还不免于被佛家的道理所拘束了。那么我们刚刚讲完的这一篇，袁中郎就说了，后赤壁赋呢是直挺蓄趣，有无量广景。后赤壁赋的一篇文章，他就是很直率的、很平坦的，顺笔写下去，有无量，真是有不可想象的这样的奇，而且超远的景。那么袁中郎不说，他只有一段，即此已不知其所以。他写到一段，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一段，白鹤就画了这一段，就是苏子瞻也不晓得为什么会写的这样。他认为他这一段神来，他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要是有心做的时候，也能够做得，而是一时的信笔写的这样的。超远的自然，前一篇佛家所拘束，这个是朝的原对于这两篇比较。其实我倒是这样以为，前赤壁赋也有赤壁赋的好处。那么虽然是袁中郎这样说他被这个禅宗的道理所拘束了，所以他说这个自其变者而观之，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那么像这一段超脱的境界，袁中郎认为他是被这个禅法道理所障。那么我以为中婆仍然是写得非常的潇洒，然我们看不到他一点点这个板起面孔来说这个禅理的这种做的这种态度，我们丝毫看不出来，而写得非常洒脱自然的。所以我认为前赤壁赋的这个潇洒自然与后赤壁赋的这种奇幻变化，其实两个可以说是异曲同工，都是写得很好的。那么还有这个明朝的毛坤，这个古文家也曾经批评这一篇后赤壁赋，他后赤壁赋这篇文章就借着这个白鹤与他梦中的这个道士呢，是来发泄他胸中的，就是说东坡的胸怀之中这一份旷达的、超越古今的这一份思志的。所以他后面这两段，那么是历来的这个文学家都很赞美的。那么袁中郎说他有无量光景，说末一段就是自瞻自己也不知道他所以妙。那么毛坤也说是东坡借着这个白鹤与道士的这个梦来发泄他胸中这种旷达的、超越于今古的这一份思志。所以这一篇赋是东坡很有名的一篇赋。那么前后赤壁赋这两篇都是东坡的很有名的文章。那么我们在讲这个赋之前，我也曾经谈到过，我说我们这个教材最近这几篇呢都是选的是赋。那么前面的这个欧阳修的《秋声赋》虽然也是不错的一篇文章，但是并不能够拿来当做欧阳修的代表作。而东坡的这两篇赤壁赋，就是前后赤壁赋，是确实可以当做东坡的代表作品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后赤壁赋讲完了，就解